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的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好，很快呢又到了哦，我们跟花莲地检署还有花莲地方法院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这个单元咯。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什么样子的一个话题呢？大家都知道哦，其实从母亲节过后哦，那台湾呢整个 COVID-19 的一个疫情呢一直不断的在升温，然后到现在呢就说一直还很严峻的一个状况之下哦，大家在这段期间呢，其实呢不管是从我们的社群当中或者是 LINE 啊脸书上面呢，我们都常常呢可以会看到一些呢像说有关啊什么什么确诊者啦，好，或者是呢一些防疫的物资啦，好，防疫的医疗的资讯啦，以及一些呢这个防疫政策相关的一些讯息，那到底哦这些资讯是假是真？好，那如果说呢您在还没有确认之前，好，然后就把这个假的讯息，大家都很正义啊，大家都想当正义哥正义姐，然后也很想呢把一些相关重要的一些防疫的资讯跟别人来做分享，可是如果说你还没有确认之前你就把它转传了哦，这不但呢会造成了这种防疫上面的一个这个让这个防疫呢出现这种负面的影响，甚至于哦还会让您处罚哦，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针对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注意？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呢花莲地检署的林进展检察官，那请林检察官呢来跟听众朋友针对防疫期间散布假讯息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责任来跟听众朋友们做释宜。好，林检察官好。
哎，吴宁姐你好，我是花莲地检署检察官进展，今天很开心能来到这个左岸咖啡馆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散布假讯息它所要保护的价值，还有什么叫做假消息。
是，
那另外会再就这个各个要件最后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再跟大家做一下提醒。
是，
那很谢谢这个听众的聆听。这样
好林姐，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先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假消息，在这个我们以法律的一个定义来讲真跟假，好，那当然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你传播的好是真的讯息，或许你比较没有那种触法的问题，可是问题是如果说它是一个假消息，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先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假消息呢？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判读呢？
关于什么是假消息，说真的在现在这个社会资讯量爆炸的时代，
对，
假跟真有时候这个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了，
一线之隔。
对，
对
一线之隔。
是是是，
那既然我们说它是一个消息，那背后呈现的就是一个事实。那所谓的真跟假它是可以经由事后的验证去判断真伪的。那所以如果判断出来它确实跟现实的状况
不太
一样的话，那它可能就是所谓的假消息。这样
是好，这段时间呢我们可能也帮这个听众朋友们他们稍微的就聚焦一下，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以防疫来讲，好，在这段防疫期间到底有出现哪些呢是假消息，那它又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出来的？那请我们林姐来针对一些实际的案例也好了，
好啊，
就是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疫情爆发以后啦，那当然分成两大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去年 去年的年初爆发，那一次台湾就是防疫做得很好，
对，
所以那一次在台湾还不至于说有到第三级警戒的这个程度，
是，甚至我们连那个学校停课都还没有用上，对，所以我们全球都为台湾竖起大拇指，我们是全球的防疫模范生，
模范生，对，
真的是。
那只是到了今年，
有了一个破口了，
有了破口，
对，
那这个就后来就造成了比较大规模的感染了，
是是是，
这对，所以对这个假消息哈，为了怕造成社会的恐慌，
嗯，
那另外还有这个个人名誉啊机关名誉的维护
损伤哈，
对，所以这个假消息的避免哈，
广
泛的流传呢是有这个必要性的，
是是是，
那我有稍微就是整理了一下，
好的，
那现在的这个网络很发达啦，
对，
那像这个消息的媒介，像透过脸书啊，透过 LINE
对，
那还有甚至就是透过新闻媒体也是，
对呀，
哎，对，透过新闻媒体传播这些消息，
是，
好，那关于这个阶段哈，出现了什么假消息啊？
嗯，
大概可以稍微做一下整理，
好的，
那大概有三大类型啊。第一个类型就是说机关的不作为，
哎呀，我们常常都说，哎呀，怎么你看光最近啊这个疫苗，对不对哈？我们就常常会看到一些对，中央的这个主管机关啊，或者是说觉得就是有一些的批评他们不作为啊，或者是做的不好，相关的一些批判，对不对？是，
对啊，当然机关他有时候有做事，但是可能是不会把所做的事跟大家报告，
那当
然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媒体沟通的问题啦，
是是是，
那他没有跟新闻大众做报告，不代表
说清楚，
他没有做啦，
OK，
那所以像有些机关，尤其像现在可能这个卫福部卫生局，他会对于一些疫调人口还是可能受到感染的人口去做管制嘛，
对
对，那所以关于这方面的假消息就有比如说
对
有人就流传说啊，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足迹，
对呀，
对，
这个足迹很重要，
那放着这些人到处乱跑
啪啪照，
对，可是这个也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权啊，包括这个足迹都是，所以其实机关他在做这些事情那个尺寸要怎么拿捏是就很重要，
对，那你看像林检察官提到这一点你看像我们现在就是到哪儿我们都要留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姓名好，然后联络电话，
对，
好，那甚至于就是说呢，疾管局那边呢，就直接要我们的就是扫描嘛，好，留下这个足迹啊、个资啊，全部都留在上面。
好，
那像这个部分，前阵子也是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啊，这个个资会不会泄露？
会不会泄露、啊？
对对对对，嘿，
他们这次就透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跟这个纾
困
振兴条例，对，透过这个条例去做一个很概括的授权、
啊。是是是，
这个时期他们就先用这个条例。没有回到这个
通
保法，通保法的规定，那当然这个地方这个学界都有在讨论说这样的事法
是
与否啦，只是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
对对对对，
那当然我们全民就是配合，
对，
那就于这个有些资料政府机关决定怎么处置那公布与否或是他们有做什么作为，当然民众真的是也是都希望说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去提出一些批判，
是，
只是就于这些消息的来源，
对，
可能我们就是还要稍微去辨别跟查证，
哦，
以免我们本来目的没达到，到最后就造成了哈机关也很受伤，想说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是
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民众的信任？那这个是机关不作为的部分，
是。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地方就是哪个地方出现确诊的个案，
对对对，
然后还有确诊的人数，
是，
那像前一个月了甚至新闻或是资料就在传说哪个医院又封院了
对，然后就是什么有这个集体的院内
的
感染的是是是，
那像有些人可能有人就是发烧传给朋友然后这个消息传出去了，有人就会自动把它演绎成说他可能是
确诊
肺炎确诊对，然后再来像台北就很多百货公司
是，
那他就是可能收购钱柜听说有人确诊那好兄弟们尽量避免安全第一，其实他刚当时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想说好意提醒大家可是他这个可能会造成这个 百货公司的恐慌、
哦、
然后这个商誉可能也会受损，
对
对啊，所以在转传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要注意，因为你消息传出去之后，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消息到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嗯，像这个部分哦，文林也听到，就是说我们前阵子嘛，不就是刚这个疫情哦，这个开始升温的时候，我们花莲那时候就一直在拼哦，那个零确诊，对不对、嗯？然后就是有一些饭店，那时候就是什么公布哦一些确诊者的足迹的时候，就是有饭店呢就遭到鱼池之殃啊，明明人家那个确诊者就没有来过，然后就硬要把他的那个足迹就给他公布上去，然后甚至于就是大家就转传，然后结果那个业者呢就是等于说出面澄清，他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好、哦、宣布他们是不是有确诊者有到过他们那里，好啊，所以说相关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话就因为未经查证，其实他也可以是列为是一种假的消息，
对，他也是假消息，只是说他到底触犯了什么法律，这个等一下
我们再说明、
说明说他到底我们背后是想要保护什么法益啦，
是好的。然
后再来就是刚刚讲到说，就是讲到这个医院封院，
嗯，确诊人数，
这个社区的感染，
对
对，那再来刚刚讲的机关不作为，然后确诊的个案人数封院等等，那最后一个就是像现在开始疫苗出来了，
对呀、
啊，对
疫苗的数量啊，
大家都会充满期待了。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渴望能够打疫苗嘛，吼、嗯，然后就是这个光这个疫苗的这个种类。然后数量，
对数量、哦、
好，然后还有就是说到底现在够不够让大家打，怎么打、哦、相关的讯息全部都一涌而至，
对，那还有它的安全性，因为
对、
我们现在在培养国产疫苗嘛，
对对对，
那当然国际上现在也有比较成熟的疫苗，
嗯，
但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医学专业啦、
嗯、
啊，到底疫苗要到什么程度，
嗯、
哦、它要经过怎么样的检验，
嗯、
哦、才可以达到一个安全的标准，
是，
那加上说现在又是非常时期，
对对对，
啊，所以网络上也都是在传说啊，这个我们打这个疫苗会不会什么副作用啊？
对呀、
啊，会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呢、啊？
对，而且哈，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有几种类型、几种厂牌的疫苗哈、啊，然后相互去比较，好，比如说它的这个危险性啦、安全性啦、防护力啦、
对
保护力啦哈，然后哪些人适合打啦？相关的资讯很多、欸，
对很多啦，
对，
那当然我们这也是希望说政府机关哈，
嗯，
能把相关的资讯，就是正确的资讯公布给我们，
我们用公版的
方式来
公
布我们大众知道、
哎、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提到一件事情，就我还记得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就是还没爆发之前、哦
嗯、
我看那个新闻说、我们那时候好像有 A 粒疫苗、
嗯、
那可以就是自费去施打，
是那时候是预约、哦、然后而且那次是自费的、
啊、
就是公费的名额有限，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自费去打 AZ 疫苗，
对，
对，
那时候就是、也有传一些消息说 A 粒可能会
对身体
可能会有血栓之类的、
嗯、对对对，
那所以大家就不敢去打啊。
对，
我看那个新闻还说我们很多 A 粒疫苗还放到快过期对啊，整支一个多月之后既然演变成这样子，你想打也都没
打不到，
对，
对，没得打，这样子
没得打，
对，
所以就是关于这个疫苗的数量、
嗯、
安全性啊、
嗯、
副作用啊、
嗯、
那将政府机关跟我们大家说明、
嗯、
民众就这些资料也不要自己过度去演绎、
嗯、
然后进而转传，因为这样会造成大家的恐慌、
嗯、对，因为就像刚刚、哦、林检察官所说的，我们都不是医疗的专业、哦、那这些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哦，疯传的这些，不管是这个有关疫苗的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其实以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专业的程度，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确认。
对，
好，那既然没有办法确认，我们就是呢，不要去做任意的转传，因为你任意的转传，你如果说传到真的是那种假的消息的话，对不对？好，就会造成恐慌嘛，
就会造成恐慌。
对，
好，
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以现在哈，就是这个阶段哦的这个防疫期间呢，哈，大概呢有几个方向，一个是机关的不作为，
对，
再来哪里有确诊个案了，好，确诊人数，还有就是说院内的一个感染的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疫苗的数量还有安全性哦，相关的一些讯息哦，我们都常常呢在这个众多的资讯里面，都常常会有一些假的讯息在里面，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哈，我们知道大家都其实现在就是齐心在抗疫嘛，那自己 收到或者是说这个有朋友传给你相关的一个讯息，你一定呢非常的想说，哦，这个很重要哦，好，然后就很想赶快传出去啊，特别是分享给你的亲友。那可是问题是就很怕说你万一你传的你热心传出去的这是一个假的讯息的话，反而没有达到呢你去关照你的亲友的一个目的，反而是造成整个社会的一个不安，好，那这样子甚至于就是说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转传的动作还会让你自己触发，
对，
所以说大家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那我们刚刚呢是就林检察官呢也特别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就是这个防疫期间大概现在呢目前呢有哪些方面，大概有三个方面呢，就是会有这种假讯息的一个存在。好，那接着我们是不是想请林检察官，我们就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呼吁跟提醒啊，到底为什么我们呢不要任意的去散布这个假消息，它会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这种负面的影响，那我们到底是要保护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好，关于这个部分，刚刚那个文玲姐很好帮我们整理出来，大概就是三个面向，
是
机关的不作为呢，还有出现这个确诊的个案人数，还有封院的一些消息，和疫苗的
数量跟安全性，对，
从这些消息避免散布，我们背后所要保护的什么价值，大概整理出来有两个面向，那一个面向当然就是避免造成社会的恐慌，那这个严重特殊的传染病肺炎，然后我们讲英文叫做 COVID-19，
对，
那它是在2019年1月15日就是公告，那刊登在这个行政院的公报，当成是第五类的法定传染病，对，那这个法定传染病就是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那你消息的传播会造成恐慌，所以它背后保护的是一种社会安宁的法益，
是
那就于我们现在法治上来讲，当然最基础的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也有提到这样子的规定，它规定的内容就是讲说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工作之安宁者是可以处3日以下的拘留或新台币30,000元以下的罚金，这个讲的是一般的散布假消息，没有特别针对说是传染病
COVID-19 的传染病的，
那假设今天你散布的消息是有
牵
涉到这个传染病，
是，
那就是我们有另一个法律规定，就是《传染病防治法》那《传染病防治法》它也规定在第63条，它的要件就是讲说散布有关传染流行疫情之谣言或不实讯息者，足以损害于公众或他人，那可以科新台币300万以下的罚金。
是，这个跟那个我们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还有纾困振兴特别条例里面的这个罚锾的那个内容有点像，不过
就是一般的传染病我们就用传染病防
治
法，但是我刚刚有说因为我们这个 COVID-19 它被列入这个第五类法定传染病，那另外我们针对这次特别的疫情我们还制定了一个叫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哇，很长，
对，它里面就14条的部分，
是
它有就这个 COVID-19 这个的讯息去做说明，它规定内容是这样，他说散布有关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谣言或不实讯息者，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所以这三个法律为大家做一下处理，你散布的一般的假消息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
社会秩序维护法，
那如果你散布关于传染病的就是传染病防治法，那如果你散布的是关于这一次这个 COVID-19 的，那你就会跑到这个特别条例，那看这个行者看这个行者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因为这个 COVID-19 真的是
很严重
很严重，所以你看他的行者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他是会有刑事责任的，
对，就是这种3年以下的话就是感觉上这个部分呢就没有办法用那个一颗罚金来处理的，对不对？这个是就是一定要关起来了吗？
是也没有到，因为我们说不能一颗罚金是说你被判6个月以上，
对，
他这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话你有可能被判 两个月三个月
哦，
啊，如果被判两个月三个月的话，
对对对，
就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他的那个刑度的 range 是比较宽的，你如果我们觉得你很严重，
哦，
那你有可能就被判的比较重，
嗯，
对，那听众可能还会有另一个问题，那我今天散布了一个 COVID-19 的这个，
对对
的这个讯息出去，
是，
哦，那可能是不是同时构成这个三个罚，
啊，
然后被罚三次，
对，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你看又有社会秩序维护法，还有传染病防治法，以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对，
啊，这三个法，那如果说我们同样的一个行为，好，哦，那我们同时违反了这三个，啊，那这样是罚三次吗？
这个概念比较复杂，不过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一个行为，我们原则上罚一次，啊，然后我们刑事的处罚原则上优于行政的处罚啦。
嗯，
那关于这三个法哦，当然是以我们特别有规定这个特别条例，我们原则上就先适用这个特别条例啦。
所以以这三个法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哈就是按照我们传播的那个假讯息它的一个属性，如果说呢你今天是一般的传染病，
嗯，
好，那可能就是像过去的可能什么相关的，比如说那种
天花
然后那种像那个什么，那时候 SARS 呢？
SARS
那种算不算呢，啊欸？
我这个可能要再查一下，我现在有点不清楚，说当时 SARS 会不会也有一个特别条例，
搞不好也有个特别条例
哈，
就是一般的传染性疾病的话啦，什么霍乱啊，那种的啦哈，好，就是用传染病防治法。那如果说呢，你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特别条例了嘛，
所以用这个特别条例，
如果说你传递的是跟这个 COVID-19 的有关的，那你现在就是所有的相关的就是适用这个特别条例相关的一些法则去处罚，是这样。好，好，那我们就先做这样子的一个厘清。好，那这是只说你传播相关的这个假讯息哦，那你这个假讯息的一旦呢传播出去，它的影响其实不只限于说对社会造成安宁，就是上面的一个动乱，或者是说呢造成社会恐慌，有时候甚至于会影响到个人的名誉，甚至于是我们那个主管机关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名誉，或者是说业者厂商他们自己的一个商誉。好，那有关这个部分哦，因为我们今天呢时间也到了哦，那就先请了林进展检察官呢跟我们分析到这里。那下周呢我们会再一次的邀请到林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您散布假讯息那影响到个人名誉的部分呢又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要负担呢什么样子的一个法律的刑责。好，那我们下周呢再请林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咯。好，我们下周见，谢谢林姐，谢谢，
谢谢文玲姐，谢谢各位听众。